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天是2020年6月23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秘书长杨洁篪在夏威夷会谈后，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高官表示中国态度不够坦诚。 为期2天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周五落下帷幕，一些政界领袖、活动人士将目光投向北京。山东诗人鲁阳因在网络上发表异议言论遭拘押一个多月后，现正式逮捕。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 首先是国际新闻。日本冲绳地方议会周一决定更改日中存在主权争议的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所在地区的名称。北京和台湾迅速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表决通过，把尖阁列岛所在日本行政区域的名称从登野城更改为登野城尖阁。 尖阁列岛的行政管辖权将从10月1日起归属石垣市当局。这将是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购买尖阁列岛之后对这一争议岛屿做出的第二次重要变更。那次的购买行动激起中国和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导致日中关系陷入长期僵局。 此后，中国方面开始派出海警船对尖阁列岛实施常规化监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冲绳县市表示，改名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行政区划名称重复的问题。石垣市中心叫登野城，跟尖阁列岛所在的行政区同名，为避免二者引起的混乱，市议会才决定把尖阁列岛所在地区更名为 登野城尖阁。中国海警船5月初在尖阁列岛附近的日本水域尾随日本渔船事件引起日中关系紧张。外界猜测，冲绳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更改地名，是日方对中国海警船的行为做出的回应。 石垣市市长中山义隆否认了这种联系，他表示更改地名并不是为了强化日本对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而只是为了行政工作的简便。中山义隆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登野城名称上加上尖阁，可以避免石垣市内的登野城与尖阁列岛所在地区两处地名的重复。 中国外交部对日本这次更名事件作出了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在记者会上说，日方此举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挑衅，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我们对日方有关行径坚决反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赵立坚称，中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保留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台湾中央社周一报道说，台湾外交部透过新闻稿表示，钓鱼台群岛主权属于台湾，任何意图改变此事实的行为均属无效。 台湾外交部已经通过外交管道向日方表示遗憾，并提出严正抗议。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空军军机包括一架轰炸机周一再度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指出，这是最近两周内中共军机第8次进入台湾空域。 台湾空军称，这次侵入台湾空军的中共军机有轰六和歼十喷气战机，但没有提及中共军机的数目。 台湾空军出动了侦巡战机，向中共军机发出广播预警，予以驱离，并对全程实施监视。轰六的前身是前苏联图16轰炸机，可以携带核武器，数次参加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包括中共所说的围岛演习。中共军机此次行动发生的当天，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在台中清泉港基地出席台湾研发的永鹰新式先进教练机的首次公开飞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秘书长杨洁篪在夏威夷会谈之后，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高官表示，中方态度不够坦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的秘书长杨洁篪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与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进行了会面。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简报会上表示，双方在会谈当中讨论了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计划，中方参与新核武器控制条约谈判的必要性，朝鲜半岛的局势以及新冠病毒大流行因应措施等议题。史达伟并且说呢，在夏威夷会谈的时候，他认为中方的态度不够积极坦诚。那么根据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观察呢，当时在询问史达伟说美中高级外交官员的互信度如何，史达伟则是谨慎的回答说，信任来自于言语以及行动，而双方的关系继续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国务院的副驻青史达伟是怎么说的。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unterparts。
此外呢，史达伟也特别提到了中国最近对于台湾进行的一些挑衅的行动，另外呢，也称赞了台湾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上的努力。我们来看一下史达伟是怎么说的。那至于美中双方高级的外交官员所取得这个会谈呢，是否有取得的成果，史达伟则表示，看看未来一两周之内事情的发展就知道了，会不会看到中方气势汹汹行为的减少呢？他特别还说，中国如何履行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会是对北京是不是一个合作伙伴的一个最好的测试。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为期两天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周五落下帷幕，一些政界领袖、活动人士在探讨民主世界面临的挑战时，将目光投向北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星期五落下帷幕，一些政界人士还有活动人士在探讨民主世界面临的挑战时，将目光转向了北京。
受邀出席峰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多年来西方相信他们可以改变中国共产党，他们选择与中国接触，向独裁政权敞开大门，但是北京韬光养晦，利用了西方的好意，现在民主国家必须清楚认识到他们是在和谁打交道。蓬佩奥说，但是中共不仅是自己周边地区的流氓行为者，他们在新冠病毒问题上撒谎，让疫情蔓延至全世界，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全球经济遭受重创。蓬佩奥呼吁民主社会携手对抗专制，选择民主，因为民主是唯一尊重人的尊严，并为人类带来真正进步的政治体系。一个月前宣誓就职展开第二任期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分享了台湾抗击新冠疫情的成果和民主经验。他表示，民主是台湾的 DNA。
Taiwan stands on the front line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蔡英文说，台湾在建设维护自身民主的同时，不会对世界其他地方捍卫自由的抗争隔岸观火。台湾加入国际社会，敦促北京当局尊重香港的基本自由。随着香港局势继续恶化， 台湾也会继续为港人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香港知名民主活动人士、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说，香港的事态自2019年以来飞速变化，大规模反对共产党政府的抗争可能不再是选项。就在他在这次峰会上发言的此时此刻，北京正在敲定国家安全法的细节，针对像他这样的民主人士。
It could be my last testimony when I'm still free.
黄之锋说，过去20年来，北京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咄咄逼人的扩张，已经向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发出警示。他说，如果我们决心拯救民主理想，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对抗中国的独裁统治。哥本哈根民主峰会的主办方是民主基金会联盟，这个组织由曾出任北约秘书长的前丹麦总理拉斯穆森于2017年创建，今年是峰会的第三届。受新冠疫情影响，这次峰会首次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山东诗人鲁阳因在网络上发表异议言论遭拘押一个多月后，警方目前已向家属正式下达逮捕通知书，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此同时，鲁阳提出习近平下台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鲁阳5月13日被山东聊城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鲁阳的妻子张女士6月21日向美国之音证实，鲁阳已经被当局正式逮捕。张女士说，
到现在为止吧，事情发生之后一直没有见他，就是官方的公安机关呢，他们给我来送过两次通知书。第一次呢是5月13日的拘留通知书，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9日，也就是前天，他们又就是国保大队又给我送来了逮捕通知书，仍然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与此同时，显然是鲁阳被捕前的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当中，鲁阳字字有声地念着墙上用毛笔书写的文字：“习近平下台，中共政权必须结束。”鲁阳还在录像当中说：“我们必须结束没有公平和正义，更没有民主和自由，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恶专制制度。”鲁阳真名张贵奇，1971年山东省莘县人，曾任教山东省聊城外国语学校，诗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先后主办了扬子晚诗社、中国当代诗歌论坛，出版主编了中国当代诗歌刊物，并且创办中国诗人大讲堂文书书院。2020年5月1日，山东省聊城市公安局以涉嫌煽颠罪对鲁阳实施监视居住，后被刑事拘留，现羁押在聊城市看守所。关于这段视频，旅美独立时评人杨子立对美国之音说：“
那鲁阳这么说，肯定是知道自己要遭到逮捕，那么他就已经豁出去了。”他当时呢发了不是一个视频嘛？这个视频呢，其实他是通过微信发的，所以说呢，他事实呢他已经准备好了坐牢了，那这个我觉得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那我想反映了一个整个这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心态。
另外，维权网6月20日报道了另外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类似情况。6月19日。中国网络意见人士、公民记者张展的家属也收到了逮捕通知书，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报道显示，张展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工作期间，不满中共的政治现状，长期在网络平台发表批评一党专政、腐败滥权等言论。张展还于2020年2月前往武汉，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直播武汉的状况。杨子立还表示，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清华大学的许章润以及许志勇博士等和鲁阳的观点类似，他们都公开批评习近平。 杨子立说，
这样一些大胆的国内的人士对他的批评，那是在之前恐怕也是少有的，对领导人能批评到这种程度啊，那我想呢，这也是对习近平的造神运动的当头一棒，希望呢能够他能够警醒，反映了国内不仅是知识分子，现在国内的包括共产党内的执政集团内部的一些人肯定也会不满，任何一个开明派都对他不会满意的，李克强我估计都对他不会满意。
关于中国的习近平造神运动，杨子立还特别提到，中国最近已经出现了习近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法，或许正因如此，公开反对神话习近平的声音似乎也再度提升，愈来愈响。同样，当局对这类敢言知识分子的打压也同时集中展现。独立中文笔会对鲁阳案严重关切，称这是对鲁阳网络批评言论的政治报复，强烈要求中国有关当局立即纠正该错案，确保中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其他权利，立即无条件地释放鲁阳及其他因言获罪者。鲁阳的妻子张女士迫切希望丈夫能够早日回家，同她一起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以及正在上学的孩子，让他们全家过上正常生活。采访当中，她还痛苦地表示，自己还没有如实向家人说出鲁阳的政治主张，而是瞒着他们。她说，
因为我的父亲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是50年代是受这个教育长大的，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各种各样的道德观、他们的面子、他们的荣誉，就不能容许这个事情发生。然后我现在面临的是家庭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报道说，鲁阳刑事拘留期间，当局拒绝其家人会见，代理律师陈志勇到办案机构申请会见，未获批准。另外，鲁阳并不打算聘请代理律师。家人认为，一旦案件移送法院起诉，鲁阳打算亲自进行答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余华常年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也让他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醒目的一员。美国之音记者肖宇近日与郭余华进行了一次长谈，讲述了他在言论自由常年遭受打击的中国如何艰难地坚持发声，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微博上转世了80次之后，郭余华知道是时候告别了。不是友好的道别，不是依依不舍的再见，而是鄙视和抗议的表达。上周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现年64岁的郭余华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2010年，郭余华开通了新浪微博，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让他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醒目的一员，也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
我的微博被封了80个号啊，
八十个号，
对，微博被封了80个号，微信被封了5个号。
封了就再注册一个，这种做法被中国网民讽刺地称为转世。每次从零开始，好不容易又积累了一些影响力时，突然有一天再次炸号，
太艰难了，就是所以大多数人都受不了，就觉得那个太麻烦了，转来转去的。但是我就想，你还在微博，毕竟它还比微信的那公共性更强嘛，就是还是保留一个渠道吧，所以我就还是坚持着。我知道一个比我还要疯的多的就是肖汉。法大的那个肖汉老师，肖汉100多个号，好像封了100多个。
相比微博，微信被封给郭余华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更多不便，看病挂号、消费支付都成了问题，连教学这样的本职工作也无法正常进行。新冠疫情期间，清华大学改上网课， 学校的网络软件和微信绑定，注册、测试，一切准备就绪。临上课了，老师的微信突然被封了。
那个号是我特别要保留下来的号，其实我那个号我都不怎么拿那个号说话，你知道吗？我就想保住那个号，就是那个李文亮去世，我用那个号发了一个悼念的李文亮医生的头像和一个蜡烛，然后我那个号就被封了。
在校园里，郭玉华不时会接到校方类似这样的警告，这段时期是非常时期，比较敏感，讲课时注意点。
我想我可能是比较另类的，我不会去说改变什么，为了某一种，因为某一种压力，或者因为某种安全的考虑，就是我去刻意改变我认为重要的，我认为应该让学生知道的东西，我就会讲。学术一定要和意识形态区别开，那我当然会强调教育，就是这个教学和研究的独立性。
嗯，
它独立于这些。你们这些什么政党的政治啊，什么你们这些意识形态啊，你们这些宣传灌输啊，我必须要把这个划分开。
迄今，郭玉华没有因为教学内容被学生举报过。他说，北京的情况算是好的，但是在其他地方，学生举报老师的风气已经到了一种很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当行政过分干预教学，当身为教师的权益受到侵犯，当许章润这样的同行被打压，周围人却都默不作声时，郭玉华总会出离愤怒。
就是你看到身边的同事啊，什么这些同行啊，都不吭声，就好像就忍了，任凭人家怎么欺负你，你都不说话，我就特别生气，你知道吗？我就说你连自己的权利都不保护，你还有什么资格教育学生说你是一个人，你有享有天赋的权利，你应该维护和这个落实自己的权利，你还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学生这样做呀？
每当这时，他也觉得格外孤独，但他还是要发声。尽管他自己知道，在这样一个什么都在人家手里的体制里，渺小的个人根本无力改变什么。郭玉华说，
别人老说，哎呀，说你挺胆大的，你挺勇敢的。我说我根本就不是勇敢，我就觉得我不能突破这个底线，突破底线我就觉得我还是个人嘛，我还是个人的话，我就得像个人一样，虽然紧也害怕，虽然也软弱，但是我还得站着。我就是不能跪下。
美国之音肖宇，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7岁生日那天，学习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文章。文章不但将习近平思想上升到世纪的高度，并认为中国可以向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输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共有意毁灭西方理念、西方民主和西方的价值。就在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际，以及美中夏威夷高层会晤的前夕，《学习时报》发表这篇追捧习近平的文章有什么用意？在美国之音稍早的焦点对话的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来谈谈这个话题。下面是访谈的具体内容。
王军涛博士，欢迎您。
董您好，听众们好。
好的，刚才我们谈到这篇文章是这个占了这个学习时报的整个头版的这个版面啊。那么这个作者是中央党校的这个常务副校长何毅婷，他被认为是中南海的智囊，也是习近平的文胆。跟我们谈谈这个人的背景，还有他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对，其实何毅婷这个人的背景，我看是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1968年插队的时候，7年就能抽调到工人，实际上说明他是有点背景。后来79年的考进北师大的历史系，其实这几届的学生在78、77都已经囊过了，79年进去多少也是有点背景。那这个人86年毕业之后又分到了中央办公厅，应该说，我觉得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也许他有点这个太子党的背景，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86年参加工作，到89年在中央办公厅，89年那场这个风波之后呢，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他被调到政研室，后来应该是在王沪宁的手下工作，以后呢就做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时候担任了正部级干部，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他应该先后服务于三个总书记，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和 这个习近平。但是呢，他很有意思，他最早登台的引起广泛影响的一篇文章是在胡锦涛时期写的，那是在吹江泽民。这个我觉得就说明他是有一个政治上有一是在站队。第三个呢，就是他现在的主要的给习近平呢打造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主要是想奠定习近平的一个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他把这个地位拔高到了一个世纪的，这个习近平啊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人类世纪困境问题，拔到这个高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是拍马屁拍的最响的一个人物。
嗯，就像您想的，可能造神造过了头，而且是冠以世纪之名。而且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把这个恩格斯、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这个世纪，马克思思想，再来是茅盾和列宁并列是二十世纪，但是习近平还是单独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对，他在文，
我看这样的一个
文，对，他在文章中还特意强调，这是我党第一次以世纪支撑。就灌出这个灌一个理论，就是说，那么其实习近平刚活那么几年，而且我都不知道习近平能活到这个世纪的后半截，能不能活到后半辈子，后五十年能不能活到那个年龄都是问题。但是呢，就说明他这个人的马屁拍到了呀，要给习近平死后还要再拍半个世纪。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篇文章哈，这个前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邓玉文，他特别在他的推特上就讲说，这个文章就像您讲，他直言这是一个马屁文章，而且说他曾经做过这个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他认为说过去这家报纸呢还有一些这个开放的思想，是一个理论的报纸，但是现在已经堕落到不成样子了。您同意邓玉文先生的批评？
对，是，实际上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左派的大员呢曾经说过，胡乔木、邓群都说过，说马列所反马列，党校反党。就说这两个地方都是盛产共产党内的异议的理论家的这个地方。那么玉文先生其实在的时候，这个党校已经不成样子了，在我按八十年代标准看。但是玉文先生在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能够去写一些文章推动一些。现在呢，这篇文章其实不是这一个杂志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学术界、宣传界和中国文化领域，包括中国政治界，甚至老百姓中的那些网络都已经堕落的不成样子了。这个学习时报的堕落是跟它是成正比在堕落。
我们再回来看看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些这个有趣的地方吧。怎么说？他说这个当今世界现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啊，包括了这个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跟发展赤字，而习近平的这个思想能够提供全球所谓解决的方案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这个疫情蔓延到全球，其实整个西方世界跟全球都认为说，其实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治理模式才让这个不只是中国自己，人类跟全球都面临这样的灾难。那么现在这篇文章中反过来说，这个中国的中共治理模式和习近平的思想可以为全球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是不是跟目前全球的这个认知背道而驰呢？
这个不仅跟全球的认知背道而驰，而且我相信啊，就是玉文先生刚才也讲，他在学习时报工作，我相信跟中共中的多数的人的思想也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建立独裁体制呢，他需要一些理论上的说法，这个呢何益廷就给他一个理论上的这么一个基础，就是让他能够去不脸不红心不跳的自我吹嘘。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何益廷写的这种显然呢，我觉得是指鹿为马。就是这第一呢，我觉得习近平呢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任何的发展，而且我甚至觉得他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在他的所有讲话中间没有提到过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一篇著述，没有表现他引用过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基本原理都没有。第二呢，我觉得何益廷在说现实中习近平回答了什么重大问题，我们都知道，今天习近平可以在世界上去耀武扬威的这点资本，就中国这三十年发展资本，都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用改革开放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得到的成果。而习近平呢，在这个上把他首先他要占为己有，第二呢又把他说成是他中国社会主义的成果，这个显然是个胡扯八道。再有呢，我觉得习近平从现实上看，在他上台的这些年，邓小平和他们积累的资本丧失殆尽。刚才你讲到了疫情，疫情是个非常典型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香港、在台湾、在新疆，在只要在习近平可以发话的地方，中国的前三十年成就都在被毁灭，受到毁灭性的这种打击。那么在国际社会地位呢，也是呢，好像他仗着有点钱， 好像比过去更耀武扬威，但另一方面，其实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更加剧了。当我就说，其实习近平带着这四个东西，就什么和平啊、发展啊、信用啊、治理中国的一个经验，这些登台的时候呢，其实恰恰现实跟他说的相反，是给人类社会、给中国在人类的形象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嗯，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当然，除了15号是这个习近平的生日之外啊，那个是不是跟现在这个疫情蔓延这么严重，大家都在责备或是怪罪中国有关，有一个特殊的用意的时间点呢？
对，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呢，就当国际社会受到这个，当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这种围剿或者这种讨伐或者这种正义的这种问责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更担心的是国内呢因此会对他产生怀疑和动摇，于是他需要一个说法来证明他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强大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何一平这篇文章应运而生。他主要就是想说呢，习近平不仅在国际社会没有受质疑，而且他正在领导国际社会打造一个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他回答了国际社会的四个问题，要解决国际社会发展中的四个赤字。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我这篇文章又不打自招的说明，共产党确实想输出革命，确实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这种领导性影响，去跟美国争世界的领导权。
嗯，是的。事实上，我们谈了这么多这个《学习时报》吹捧习近平思想的这个内容之外呢，我们要特别来谈谈这个美国的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说，现在的中共已经跟10年前的中共是不一样的，他现在是要毁灭，有意毁灭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民主跟西方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中共，而且是把美国陷于危险之中。你怎么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
何一婷这篇文章就是提供了一个证据，一个不打自招的证据。因为何一婷这篇文章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但是我们就从印证蓬佩奥国务卿的讲话来说，他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第一，他认为习近平是个伟大的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地缘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要引导人类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他要去在全球范围内挑战全世界已经公认的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这篇文章不打自招说，习近平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者争夺霸权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说明不打自招的说明了。那我们也知道，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来看，如果你想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毁灭西方几百年来确立的自由民主市场这样一些普世价值。而何一婷，那中国政府一再否认说我们不想输出革命，我们承认美国是第一，我们永远要安于做老二等等，这些结果呢，叫何一婷这篇文章全部给粉碎了这些说法。
嗯，其实我们刚刚综合这个《学习时报》何一婷来这个诠释的这个习近平思想，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看起来现在美中双方真的就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的对决，很容易很多人就形容现在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新冷战，是一种完全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决。您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跟分析吗？
我也同意，也不同意。我同意的说法是呢，确实是何一婷这篇文章呢，乃至于就是说出了习近平的心声，是想习近平可能想做这样，但另一方我刚才也讲了，习近平实在不懂意识形态，他实在也不是什么这个，他也不懂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真的就是像比如像毛泽东的时候，他有个胡乔木，有个邓丽群，邓小平时候有一个胡乔木、邓丽群，那么在这个列宁时候，他有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让何一婷，我觉得何一婷也不像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没有引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不过是就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还是想用最粗俗的、最粗鄙的共产党的中共的这套东西，因为其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做对社会主义做过研究人也知道，中共从来就没建立过一个像样的官僚系统，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一个像样的治理国家的国家机，哪怕是个专制的机器，他也赶不上过去中国封建王朝。所以他这个，我的意思说呢，他是想挑战美国，想毁灭自由文明的价值，但是用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多少马克思主义还有点西方的这个文明的色彩，他连这个东西都没有。
那么最后想要请教王博士，是我们把这个双方的这个说法套在现在的美中关系的这个最新的现况来看，事实上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马上也要跟这个中方的来举行这个高层的会晤，在这个美中双方目前这么多有争议的情况之下，你怎么看这个双方这个会前的立场感觉真的是南辕北辙，这场会谈真的会有一些具体的成果吗？您的展望？
这样说吧，如果要说其实两国领导用这样一个方式在机场的这个方式会面的话，应该说这个紧急会面的话，应该说有些擦枪走火的问题需要管控。那当然我们能想到这个南海啦、台湾啦，还有北韩问题，这是一个。但是呢，如果真的想要达成一个更长久一点的稳定性的一个这么一个沟通结构或者管控危机的结构的话，可能是要川普总统和习近平见面。也许呢，我猜测啊，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跟这个他们这个来的中国人就是想就这个问题要进行一个磋商，然后呢，因为两国现在在很多方面确实在对决，但是我觉得蓬佩奥国务卿，我在这边给他观察来，他对中共认识的非常到位，而且在我看来，在这近30年来呢，鲜有美国的政治家想对他这么到位，就是说，我就举一个例子，他始终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和中国区别开来谈，而他认为呢，给人类带来威胁的要毁灭人类的是中共，而呢，中国呢，假如不是在习近平这样，而且他再说白就是习近平，他说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改革的、开放的、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和人类世界文明普世价值，而且愿意为了这个逐步改变中国的美国呢是欢迎的，因为他会在国际社会中起一个建设性角色，过去美国也这么说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我觉得，所以蓬佩奥国务卿去呢，我觉得去他肯定不是为了谈一个跟中共的解决方案，在他以往的讲话中已经明确的认识到这是跟中共是不可能有一个根本解决方案，他如果真的见面有什么具体的，就是对一些现实危机进行一些管控，可能达成一些口头的协议。
其实刚才王军涛博士，我觉得谈到一点很重要，就是不管是我们看这副总统，彭斯，或是这个蓬佩奥国务卿，或是伯明，这个白宫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都把这个中共跟中国是分开来看的。那么这一次即将登场的这个美中高层会晤，就像你讲的，可能不可能达成这根本的解决方案，只是就一些擦枪走火的问题进行管控。但是如果真的要解决本质的美中之间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就是要彻底的改变中共共产主义的这个信仰信奉的思想，或是这个政权的消失呢？最后请
这样说吧，短期内要是想解决问题，习近平必须下台，这个独裁者必须下台，因为他要挑战世界，不是所有共产党人都要挑战这个世界的。所以彭斯副总统在第一次讲话落举去这个美中的深刻分歧时候，还说回到邓小平这儿来，美国还可以跟你打交道。但是从中期和长期看，共产党必须下台，专制制度必须要结束，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这是国际政治现在的一条经验性的规律。只要这个国家还有专制的，特别还有想进行地缘政治扩张，像何毅庭说的，带着意识形态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话，那么中美的这种冲突和军事冲突甚至都不可避免。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国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跟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王军涛博士，感谢您。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有研究发现，新冠病毒不仅通过飞沫和接触感染者传染，而且可以在空气中扩散。有报告说，在餐厅、居民大楼和飞机等密闭空间，即使保持社交距离，还是有感染的风险。那么，密闭空间的致命弱点在哪里？随着商场、饭店和健身房等设施重新开放，人们要怎样做好密闭空间的清洁和预防工作？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台大医学环境职业医学部主任苏大成教授来解答相关的问题。下面是解答的具体内容。
苏医生，非常感谢你参加今天的访谈。那在这个中国研究人员发现，今年一月在广州的一家餐厅里面有一个无症感染者去用餐，结果把病毒传染给了9个其他的顾客。那根据他们的研究说呢，这个主要原因是空调把病毒的颗粒吹散到房间的各个地方。那请教苏教授，这个空调传播病毒的风险有多大？
我相信是它就是一个气流嘛，然后就我们都会想到说，我们现在不是在谈所谓的社交距离吗？ 那社交距离其实就是我们口水喷出去的距离吧，所以就相当于一个人的高度。所以在美国他们会提到说，哎，他们要 1.8 公尺、哦、那个才是他们的社交距离，那指的是他们的高度。那其实在我们华人来讲呢，其实我们的高度大概就是1.5米公尺到所谓的1.7-1.8米左右嘛。所以意思就是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社交距离，就是所谓你的口水你喷出去的这个所谓的飞沫的距离。但是呢，当有一个风在旁边吹的时候啊，还是有空调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你知道吧，这个所谓的飞沫就随风飘啦。所以它当然就是看你的风吹到哪里，它的力道有多大，它就吹到哪里去。所以基本上假设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啊、哦、它就会吹得蛮远的啊、哦、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空调而传播出去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很清楚的。因为
像我们看到那个在邮轮啊飞机上都有传播的例子。
是的，这个都很清楚了，因为在钻石邮轮上面啊、哦、钻石公主号这个上面它一共有712个人这个传染到了。那其实这里面你大概就知道邮轮里面其实就很像是一个旅馆里面的密闭空间。这个密闭空间里面来讲呢，你一个门打开的时候啊，你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呢，那里面你就会闻到里面的味道。这个意思就告诉你呢，里面的气流就出来了。因为空气是不能压缩的，你往里面一压，它里面的空气就出来了。所以如果是里面是一个病人，他在里面的呼吸，他在里面的打喷嚏还是怎么样的情况，都会把病毒慢慢的就呼出来了。所以当你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开门的时候呢，这个病毒就直接从里面也送出来了，然后呢就会散布到你的整个走廊里面去，然后呢另外一个房间又打开的时候它又进去了。那另外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要跟各位报告，就是所谓的是我们的所谓的冷气房里面的这个空调啊，通常啊、哦、它是一个内循环的一个情况。因为它外面的外气有进来的时间呢其实是蛮短的，一个小时里面可能只有所谓的10分钟或者是15分钟，大部分的时间是里面的所谓的吸进去然后再出来，它是一个内循环。然后它里面所谓的过滤网也只是一个简单的过滤，它并没有办法去过滤到病毒，还是过滤到一些所谓的其他的有一些微生物你也过滤不到。所以基本上要记得我们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它会造成所谓的空气的共享。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会注意到，哎，什么在什么地方聚会啦，什么样的，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的空间，空气的共享，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的时候呢，它的浓度就越来越高。就是说，假设有病毒，还是有一个传染的 A 流感也好，还是有一个细菌也好，它可能就在里面慢慢的累积。
那么这个病毒在空气当中可以存活多久？
基本上我们过最近的一个研究啊，其实是他告诉我们有3个小时以上，因为这是在我记得是一个将近是一个多月前吧，哦，他们就发表一个论文啊，就是在 Stanford 大学，他们就有一个团队，他们去做了发表，然后他们就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去就是用这个有一个气流在抽，然后呢他就是把这个病毒呢用这个所谓的一个瓶子里面中打，然后把它打进去，然后呢在这个瓶子当中他去测量这个病毒存活的时间大概多久。那篇论文里面是提到3个小时以上，好，他因为他没有做得更久，其实是可以讲说3个小时以上。那当然这篇论文也是在发表在 NEJM 上面。那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也是告诉我们，目前这支病毒它可以在空气当中停留存活的时间其实是3个小时以上，那代表说它是可以透过空气的方式来传播到一个密闭空间里面是很清楚的。
那这个这样来说，就是密闭空间它的致命弱点就是空气不流通，还有这个空调的循环，尤其是中央空调会有什么样的威胁呢？
中央空调其实目前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呢、啊，就是说，因为它并不是 isolated， 我们在讲为什么要所谓的负压隔离病房，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让里面的空气，假设是病人在里面的时候，他呼出来的空气， 他身体所谓的其他的分泌物所造成的这个所谓的病毒呢，他不要由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房间再送出去。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的病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负压隔离病房的时候呢，它的空气是会送出去的。那送出去之后呢，你大概就会造成所谓的传播的一个途径，造成别的房间也受到感染。那当然一个情况之下，在一个所谓的空调的情况之下，它等于是我们有，你会看到有个吸气孔吸进去嘛，然后呢在另外一个所谓的呼气孔，把就是送气孔把它送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呢，是假设你跟隔壁的房间他们所共用的是一个共同的空调箱，我们讲的是空调箱。那空调箱像在我们很多的病房里面呢，它就是只有一个大的一个空调箱在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所有的房间呢是共用这个所谓的空调箱的这个送气跟出气。那意思就是说，有可能呢会从另外一个房间呢会到另外一个房间来。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空气变得是有可能会共享。
那现在的新冠病房在医院里面，它是不是有自己的这个空气循环系统，是要做好严格的这个防护措施的？
目前我们所谓的是负压隔离病房啊，里面呢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独立的所谓的负压，等于是里面有一个算是一个把外面的空气吸进来的一个装置，不让里面的空气送出去。但是它经过自己的这个空调箱的时候，它里面的空调箱有一个好几层的 HEPA 的一个过滤网，在里面它呢可以把一些所谓的比较小的颗粒跟病毒呢，还是所谓的细菌，它把它隔离掉。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不同，而且是比较严格的一个所谓的过滤措施。它可以把这个病毒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那个紫外线的一个杀菌的一个措施的一个灯管它会在里面。那这个目的就是说，它透过层层的防护跟所谓的是一个杀菌的措施来帮忙让这个，因为你往一个空调箱吸进去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把空气送出去？一定要有个地方能够进能够出嘛，所以它等于是它空气要在送出去之前呢，它会经过这么层层的把关，然后把这个空气弄干净了，它才可以再送出去，才能够维持它那个负压的状况。是的。
那医院是做了层层的保护措施，那么在家里怎么办？比如原来说如果家里有人感染的话，就自己在家里隔离。那在这种信息下，就是空气可以传染，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考虑在家隔离要采取哪些新的措施？
在家里面隔离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认为说是这次新冠病毒在很多的美国的家庭里面会造成大传播的一个所谓的破口。而且我们在台湾我们也注意到了，其实很多都是夫妻呀，还是所谓的是男女朋友啦，还是所谓的家人里面的一个群聚感染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意思就是除了近距离的接触之外呢，就是家里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离空间。所以如果说确定有病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建议把这个病人送到一个隔离的一个房子去，那最好里面是有一个负压。但是如果做不到负压的时候，最起码这个隔离的这个空间呢，能够跟别的房间能够是真正的是一个空调上面是一个隔离的，它跟别的房间一个是距离要有一段距离，你最起码比如说你最起码有一个几公尺、五公尺、十公尺以上的距离，而且它真的是跟别的房间是隔离的。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空气不会跟旁边的人很快就共享，因为只要是我们怕病毒还是会从所谓的窗户里面跑出来啦，但是我相信到了外面之后，这个外面是相当空旷，而且还有风，它很快就被稀释掉了，那我们就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得已，我们最起码有一个隔离的房间，它在这个隔离房间里面呢它是有自己的所谓的卫浴设备，然后呢我们就是可以让他吃饭可以送东西过去给他吃，但是他就是不跟任何的人有任何的一个交接。
那你提到这个欧洲啊还有美国都是重症灾区，现在这些国家就纷纷要准备恢复经济活动了，要恢复开业营业，那我们也很快的可以去这些公共的大型商场啊或者餐厅了，那在这些大型的密闭空间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防护措施
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要很非常严肃啊，因为其实应该是说要像之前在中国还是说我们古代在做所谓的真正的隔离啊，所谓的是quarantine 啊 quarantine 这样这件事情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啊。那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都很担心的是说进来的人有没有哪一个人是嫌疑犯啊，他可能就是一个潜在的病人，还是他是一个无症状的一个病人。我们还是会希望说有病的病人，还是你自己觉得你不太对，你是可能是的病人了，请你就不要去公共空间。你要去公共场所，麻烦你一定要谨守，你要勤洗手，然后你要戴口罩。我们戴口罩的目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是保护环境，你保护别人啊。好，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请大家能够遵守，把这个你自己会散播出去的机会减到最低。所以现在在我们台湾来讲呢，目前我今天看门诊每一个人都戴口罩，我戴口罩，病人戴口罩，护理师戴口罩，我们到外面去买东西我们也是一样，你到 7-11 去买东西你要戴口罩， 7-11 的里面的人要戴口罩啊，每个人要勤洗手，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要提醒的。第二件事情呢，我是建议就是公共空间的话呢，请大家要注意有塑胶的表面还是说有这个不锈钢的表面呢，请所谓的这个所属的这个单位的负责的这些人，你要记得你要请你的清洁还是相关的负责的人呢，每天一定要去用酒精也好，还是用所谓的是用次氯酸水啊，就是所谓的是漂白水呢，你去稀释过后的漂白水，你就要把它擦过，那一天里面能够擦个3-4次，能够尽量把这个风险减到最低。那至于我们今天想要提的主题，就是所谓的是密闭空间的事情，要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就很简单，把密闭空间变成不是密闭空间。那密闭空间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你窗户不打开的，对不起，你把它打开，你会牺牲掉一些所谓的空调，所谓的会有点等冷气吧，还是所谓的暖气，但是没有关系，你就牺牲掉一点冷气跟暖气。你的窗户可以打开多少，当然也不要都，因为如果说在美国还很冷啊、你如果全开，我相信没有人会受得了，一定也蛮冷的。但是要记得怎么样去让一个空间密闭空间变成不是密闭空间，而且那个你那个打开窗户的时候，门一定要也要有一个部分要打开，就是有进有出，这个空气才会流动。就不要让这个里面的空气不流动的时候呢，假设有病毒在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在里面逗留，时间就会更久。那另外我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室内能够摆放一些所谓能够抑制病毒的，还是甚至能够抗病毒的一些所谓的植栽，这个大家都可以建议的。
对，这个是大概的提出建议。那医生，你告诉我们哪些植物比较适合放在家里可以来抑制病毒的？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芳香科的植物啊，那芳香科的植物其实我们应该讲哦，就像薄荷也好哈，还是说其他香草科的植物，其实有好几个大概都蛮重要的哈。那我当然这个部分来讲呢，我们有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啦。那我们看到的是很有趣，就是说薄荷哈，薄荷大家都很清楚吧 ，peppermint 啊 ，peppermint 这个东西，那我们就选了一个叫做猫薄荷，啊，那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它含有蛮高量的所谓的是叫做松油醇呐，松油醇就是所谓的是alpha terpineol 哈 ，terpineol。那这个东西来讲呢，基本上它是对抑制病毒、抑制细菌是相当清楚的啊，就是过去已经很多研究都已经知道了。当然不是这支所谓的是新冠病毒，它是抑制很多的病毒，大概都已经被证实的。而且这个它可以抗氧化，它可以抗甚至也可以所谓的我们叫做抗癌的一些效应。然后呢，它还可以让你的血管放松，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所谓的是心跳可以变慢，而且因为它还有所谓的这个安静的作用啊，所以这个猫薄荷是我们很有趣的一个，很值得去好好研究的。
好，非常感谢苏教授，那我接下来会去找一些这个薄荷的植物种在家里。好，感谢您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苏教授。好，再见。
谢谢。 谢谢。
好，非常感谢台大医院环境职业部主任苏大成教授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来中国军机频繁飞进台湾西南空间，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发出推文，再次确认美国对民主台湾的承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钟瑞哲的报道。
自6月9号以来，中国战机接连在9号、12号、16、17、18号以苏-30、运8、歼10、歼11等不同机型的战机飞进台湾西南部空域防空识别区，5次都遭到台湾空军侦察巡逻机的广播驱离。在解放军不断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再次引起对台海安全担忧的时刻，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6月15号在一个有关美国与印太地区伙伴关系的推文中，再次确认对台湾的承诺。前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说，艾斯珀在强调美国与印太地区国家的伙伴关系时，重申对台承诺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都把台湾纳入美国的战略伙伴及安全伙伴中。正如6月9号一架美军 C-40 运输机飞越台湾上空，美军会事先向台湾提出申请一样，他说美国是在借此发出信号。不过美国军机飞越台湾上空也引发中国强烈不满，中国政府指责美方未经中方允许飞越中国领土，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但博斯科说，美国不接受中方的论点。
They're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to get China's permission to fly over Taiwan.
博斯科说，正因为美国认为现在那是台湾的领土，所以美国当然向台湾提出申请。对于中国不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博斯科也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参议员获利的台湾防卫法。他说，国会必须以通过这个立法，并且让总统签署生效，来对中国发出强而有力的信号，那就是对于中国试图在台海造成既成事实的作为，美国必定会采取防卫台湾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钟瑞哲的报道。
脸书、推特和谷歌公司的高管对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他们正在采取行动，打击旗下社交媒体平台上涉及美国大选等诸多议题的虚假信息，防止外国势力利用这些平台干预美国大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亚当·西夫星期四在由美国三大社交媒体巨头公司代表作证的一场听证会上说，随着11月总统大选的临近，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外国势力可能会加大行动力度，试图干预美国政治和社会，破坏选举的自由与公平。他说，过往的教训表明，透过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往往既廉价又有效。
I'm also concerned because the nature of your platforms, all of them, is to embrace.
出席这场听证会的脸书、推特和谷歌公司的高管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应对虚假信息和外国干预的准备，并为确保大选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设置了多重措施。
Yesterday, we began blocking ads in the United States.
三位高管在星期四有关外国干预和选举安全的听证会上表示，他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证据表明有外国势力在试图利用最近的反种族歧视抗议和新冠疫情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操纵或干预选举制度。但是他们注意到一些国家媒体和政府在政策上的转变，并对此表示警觉。
And so we are seeing the public use of Twitter.
虽然脸书、推特和谷歌都表示在积极采取行动打击虚假信息，但是在星期四听证会开始不久前，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众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批评三家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阻止中共的虚假信息宣传。 他认为这些平台没有采取有意义的政策变更，而是让中共官员能够继续利用平台散布有损美国的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